神确认了与亚伯拉罕的约。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3月1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传讲的信息《神确认了与亚伯拉罕的约》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318，历时1小时59分钟。那谢谢你，萨利文弟兄，大家请坐。那很高兴今晚能够再次来到主的家，这个专门为此而设立的地方。那我非常的感谢今晚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再次讲道。昨晚我们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那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的。那主将他的祝福倾倒在我身上，那一句我直到半夜还是睡不着觉。那时候我正在读一篇小短文，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那寄来了一张简报。那主给了我一个关于这篇文章的很特别的一些的想法。那若主愿意，明天下午我想在这里的聚会上把它讲出来，那在明天下午的聚会上来传讲的。那我们在举行，那么之所以这么做，那在下午举行聚会，那萨德文弟兄邀请我上来跟他的会众，那还有你们在这里的人来交通，那他在这个兵工厂举办聚会，那这样人们就不会都跑到他的教会里了。那我认为这是真正的绅士风度，那你们不这么认为吗？这是真正的兄弟之爱。那么还决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礼拜天晚上最好不要安排聚会，那这样你们会众就不会错过你们正常的聚会。你们可以有主日学，那接着又有星期天晚上的聚会。那你们从某些教会来的会员，那如果你的牧师不在这聚会中，那我希望你们能捎话给他。那这就是我们那么做的原因。那我们来这里不是想要来妨碍基督的事业，我们来这里是要竭力扶持基督的事业，那竭尽全力在方方面面一起来合作，来帮助大家。那萨利文弟兄没有说那我们就在我的教会举行聚会吧，相反他把聚会安排在这个礼堂，那这样大家就能看到这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那而且聚会不是在星期天晚上举行，能把它放在星期天下午，那星期天下午的会众总是要比星期天晚上的少。但是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钱，我们来这里不是看我们能够吸引多少人，我们来这里只想为神的国尽上本分，来帮助大家，那这就是我们来这的目的。那这点没有录音的萨利文弟兄不晓得，我知道这点，但是我知道到现在为止他还缺少聚会的资金。那明天下午不是爱心奉献，而是费用的奉献。那如果呢明天下午费用还没有着落，那我就马上打电报回教会，我们会在离开这座城市之前付清聚会的每一分钱的，不会留下任何的东西，我们不会留下任何的债务。那我们不会从明天下午的爱心奉献款上来取一分钱。你们把爱心奉献献给主耶稣而不是给我，那这样这些的奉献就能够拿去支付债务。那萨利文弟兄想自己支付，但他不能那么做，那不，我们不会让他那么做的。是的，我们要自己支付。那之后如果还不够付这聚会的钱，那我就会想办法，那会从我们自己在基辛格尔的教会把钱垫汇到这里来付清债务，那把它付清，那把一切都付清。那椅子费啊、礼堂费、广告费，不管是什么费用，那我们都会把所有的费用付清的，那我们会确保全部都付清的，那不会把任何的债务留给萨利文弟兄还有这里的会众。那如果你们愿意，那我希望你们，那如果你的牧师不在这里，那如果你愿意邀请你们教会的人明天下午过来，那将是个预言性质的信息。那我想，那对我来说，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后，那似乎是圣灵把它放在我心中的，那明天我应该把那个信息讲出来。那据我所知， 我的下一场聚会是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那在我的教会里，那将会有洗礼的侍奉等等，那然后我们就去伊利诺斯州布鲁明顿，那萨利文弟兄邀请我下个星期再待几天，那如果是我能够的话，我实在太累了，不行了，而且我的喉咙都哑了，从圣诞节起我就一直在聚会，那我确实是很累了，那盼望能有3、4或者5天的休息，那不管有几天，那但是我不能待在家里边休息，那我必须要去到外边的某个地方休息，因为我从星期天到星期天一直都在讲道，然后我从那里去了芝加哥，又是从星期天到星期天，然后从那里又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不是阿尔伯塔省的大草原城，那再从那里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道森克里克，或许是圣约翰堡，那一直南下直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那或许今年夏天在华盛顿特区会有一个大帐篷聚会，那若主愿意的话，那那天晚上那里的商人们传话过来，那让我非常的感动，那当我们在里士满时，华盛顿特区的一些的商人寄给了我一封特别的信，那说那个晚上有一个晚上啊，我们在那里举办聚会，我相信是在国会大厅或是华盛顿的某个大厅，那他们想要我再回去并搭一个大的帐篷，那他们说如果我们在里士满的开支付不起了，那他们对这事儿不会多说什么，那他们这些基督徒商人愿意自己来支付，那这可真是支持，那但主进来了，那我们就付清了开支，在里士满一切都很顺利，那所以那我可能会上那里去，那不是举办聚会，只是跟那些宝贵的弟兄们团契，那就是一直像那样给你支持的人，那请务必记得是明天下午，那我猜萨利文弟兄已经讲过了，那是在2点开始，那顺便说一下，那如果我们没有我相信他们昨晚分发的一些祷告卡，我相信彼得告诉我说他们昨晚分发的祷告卡 A 的号码，那我讲的太迟了，没有叫他们，那没叫他们上来为他们祷告，那如果可以今晚我要设法叫他们上来，那如果没有叫，那我会确保明天叫到他们的，那明天我会叫他下来，那下午我们就能一直进行下去，那其实必须迟一点也进行下去，那4点我们进来可以进行到5点，那么要让每个人都接受祷告，那然后如果他们要，那如果你现在有病人，那想我为他们祷告，那么你们最好明天带他们过来，因为我对一些事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可能过不久那你们再也听不到我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我为你的亲人祷告，那么明天下午就带他们过来，这样那我们会给他们分发祷告卡，那如果他们2点开始，那你最好1:01之前就来到这里，那或至少在1:30之前来到这里，那我会叫 Leo 弟兄静还有贝利他们下来，那给任何想要祷卡的人分发祷告卡，那不管是谁，那你们知道这套做法，我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那明天我们可能只是发祷告卡，因为我们想看看有多少病人想要接受祷告的，那在我们往下讲之前，让我们先跟我们伟大君尊的主耶稣说说话，那我们对他和他奇异的恩典有无限的信任，那多少人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那只要举手简明作言的主祝福你们，我的会众们，那我们低头，我们最圣洁公义的父神的，我们今晚带着谦卑的心还有灵进到你的面前，准备并且乐意接受你的信息，主我们祈求你恩膏我们来讲完谈论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这一章，我祈求你今晚祝福这信息还有这使者以及那些接受信息的人，要荣耀归给你自己，若我们为病人祷告是你的旨意，愿今晚在我们中间有充充足足的喜乐还有大能，求你拯救那些还未得救的人，医治那些还未得医治的人，用圣灵充满那些正在寻求你能力以及祝福的人，愿恩典给所有的人，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小伙子们一直在这里分发一本小册子，那我想他们叫做 是叫基督徒商人之声，有多少人拿到了？很好，那如果还没有拿到，那你们今晚就去拿。那今天不知道啊，能不能请你或某个人去啊，叫来门口的小伙子们。那不管他们去哪里了，那或某个人，那这小册子他们卖多少钱？是一毛钱吗？那如果还没有拿到，那就过去拿一本吧。那我会付钱的。那小吴想让你读一读这里面的这些意象的见证。我只是想让这里的每个人都拿到一本。那如果你买不起啊，就记在我的账上。今晚每个人都一定要拿到一本。那这本册子叫做《基督徒商人之声》，他们在书里写到了主最近赐给我的一个意象。那这意象简直使我的心都燃烧了起来。他们没有把意象全部写进书里。那汤姆·希克斯利兄，汤米，现在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位编辑，尼克尔森，谢谢你，谢谢弟兄。这汤米·尼克尔森弟兄写的，但他没有把意象都写进书里，而是没有把那点写进去。那不管怎么样，我想那点没有写进去，那就是我看见我的狗和马向我走来的那件事。那我想人们可能有这种的疑问，因为他们认为在天国里不会有动物的，但他们在的。那些来接以利亚的马从哪里来的？耶稣与天上的众军下来所骑的那些马从哪里来的？看到吗？那什么时候豺狼要与羊羔同食呢？瞧，肯定的。那我们有了自己很一刀切的想法，那只要别人有一点跟自己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根本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联系了，那就是问题所在。不过那没问题，那里有的足够了。那然而你们注意，在那底下有张，那你有看到那底下有一张很小的插页吗？那是关于死人复活的。那记住，在你公布任何东西之前，你必须要能够证明它。那所以我们从本市的医生、市长等等那些人那里拿到了有证明文件的声明。那医生宣布他们已经死了，死了有差不多8到10个小时，但借着祷告又活过来了。那所以这是个有证明文件的声明。那这本册子传到了全世界，被译成了不同的语言等等。那在基督徒中间，它就像读者文摘一样，那他必须是可信的。那当你说出那些事时，就必须要证明他们。那他必须是，那所以在他能写出那见证之前，必须要有人证明他。那这个见证发生在南部的墨西哥，大约3年前，当时我在那里，有个讲西班牙语的小妇人，那抱着她的孩子，那孩子在那天早上9点就死了，而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中，那主在10点时叫他复活了。那孩子就在毯子底下开始蹬腿，那大约有3万人站在那里，那从那天早上一早就站在那里，彼此靠着，在雨中站了一整天，只为要听这福音。所以那像那样的人士，那当人们那样聚在一起相信神，并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心，神就必充充足足的为人们行事。现在我想再读一遍昨晚所读过的经文，那因为我想讲完这同一个主题。那今晚我不会留太久的。那我们来这里，你们来这里拜访的人，那你们知道撒勒文弟兄所牧养的全福音堂在哪里吗？那好的，那是一个明早可以去做礼拜的好地方。那你们住的离这些全福音教会近的，在这附近的人，那是一个你去听主的话语的好地方。那么明天就去参加某处的主日学，那只要持守住你的本位，坚守在岗位上。那我相信，那我要读的是创世纪22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那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我读这经文的原因是因为，那我说的话若是没有果效，但主所说的话肯定会有果效的。我的话是人的话，会落空，但神的话是他自己的道，他不可能落空。耶和华以勒这个词的意思是主自己预备的祭物。那昨晚，那你们喜欢昨晚关于这点的那场讲道吗？那我儿子 Billy 他现在就在会堂的后面，他走到后面那里去听一下，看看能不能听得清楚。他说有很多很多话语含糊不清，那你知道你不能听得很清楚。 那所以这原因我就想谈论一点这道，而不是传福音。那或许啊，你们能够听得稍微清楚一点。瞧，像这一类的兵工厂，那这种平顶的建筑并不是为举办这样的聚会而建的，那他们是为打篮球还有做训练而建的。那天花板盖的不合适，那音响效果非常非常的差。那让我们感谢美国的军队，那让我们今晚有幸能有一个屋顶来遮盖我们，那进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衷心的感谢他们，愿主永远祝福他们。那昨晚我们讲了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哦，这显明了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的祝福。那对我来说，当你看到了神所应许的以及他所行的事时，你怎么可能还有丝毫的疑惑？那这就像读圣经，他在那里预言了某件事发生，然后你拿过历史书来，那看看它是在哪儿发生的。那神说他把这个福分和这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那我们发现神在每一个阶段是怎样造访了亚伯拉罕，他以同样的方式向亚伯拉罕的后裔行同样的事。那弟兄们，昨晚我们发现自己在哪儿呢？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路的尽头，那来到了最后一个事件上，而教会正在得到它最后的迹象。那接着，那为了祝福所有的人，神昨晚来到了我们中间，走遍会场，行了他在所罗马所行的同样的事。那怎么可能会有失误呢？我们怎么可能会犯错呢？那前天晚上我们讲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完全给你们显明了教会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样子。那我们发现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经上说，以色列人所遭遇的那些事儿，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那我们发现他们是一些的见解，表明神为他们所做的是他在这里所做之事的影子，他过去做在肉身上的事儿，现在也正在属灵上这么做。那你们注意在圣经里十二章，那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妇人，他头顶日头脚踏月亮，表明律法正在逐渐消逝，太阳一升起来月亮就会落下，月亮是太阳的妻子。哦，哦，我喜爱这样的读经。瞧，太阳和月亮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当太阳落下，不见了，它不是落下，只是世人看不见它了。那太阳把它的光投射给月亮，那当它不在时，就让月亮来发光。所以那也正是当基督进入荣耀时所行的事，他把他的光投射在他的教会上，让教会发光，那一直到他再回来。太美了。哦，想一想，如果你要想的话，那太阳把他的生命投射在月亮上，让月亮发光，而这光，那月亮本身也是一个监控器。神定了海的边界来设立月亮来监控它，那大海狂暴地冲刷着海岸，那想要摧毁地上的一切，因为它曾摧毁过一次，你知道。那看到罪恶在堆积，那些的浪涛，那些的巨浪拍打着海岸，那记住预言说末后的日子里必会有海啸，大海怒吼，人心消化，惧怕，邦国混乱困苦，那些就是末世的迹象。我们一路下来经历了这一切，那现在我们在这里了，走到了给亚伯拉罕子孙最后的迹象这里，甚至讲到了几个使者的名字， 情形就像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一样，表明了圣经没有一个地方会有失误的，是主赐失误，然而教会却麻木不仁。球类的运动、城市的魅力、属世的东西等等，把教会都迷惑走了。圣经说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旅馆的房间里边满了酒鬼，你甚至都无法入睡。主日学的教师，做礼拜的人，教会成员玩一些所谓、不伤大雅的美国式的娱乐，罪恶的事。这个世界正在摇摇晃晃，像清早回家的醉汉一样。发生了什么事？当所有的这些罪恶开始出现，好像索多玛的日子一样，那半裸的女人穿梭于宾馆的房间之间，男人喝的大醉跟在他们后面跑，那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然后怎么样呢？神说我要下去，要看这些是不是实情。真正的儿女在呼喊，主耶稣啊，求你快来。那或许一座城里就一个。那正如那天晚上我们所问的，那就是圣灵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只给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那画上记号的那些人在哪？我们不要被迷惑了，我们要做的对。那就是那个老黑人曾经说过的，我对主说，我想现在就跟他详谈这事儿，因为我不想去到河边时有任何的麻烦。没错，朋友们，我不想去到河边时有任何的麻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走下那条河，你可能再过15分钟就会走下那里，你可能在天亮前就会在那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正在走向它。所以你最好现在就确定，神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演戏，也不是为了舞台表演，他做这事是为了他的荣耀尊贵，因为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我们不要漫不经心地看待这事，要敬畏慎重严肃地来对待他。要来救那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承认你的罪与不信，祈求神施怜悯给你这个罪人，为着基督的缘故而拯救你。有时候人们走进教堂，他们说我没有必要那样做，我已经查验一下你的生命，朋友，看看你的信心是否与这道相符合。记住那些的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不需要拯救，他们是圣洁献给神的人，他们是传道人，他们的父亲是传道人，他们的祖父、曾祖父、曾曾祖父，他们都是传道人，他们过着一种那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们若有一个污点就会因此而被石头打死。懂得经文吗？完全的懂得。但耶稣却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注意看神，他向他们显明了弥赛亚的迹象，但他们却不信的，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是算命的。他们精明，受过教育，过着奉献的生活，然而他们却是罪人。为什么？他们没有犯奸淫，他们也没有抽烟，他没有醉酒，他没有去跳舞，他没有去打牌，但他们不相信，这是他们成了罪人的原因。那就是今天我抨击五旬节派的原因。不管你怎么在灵里跳舞说方言，我相信那些的事，但你可以说方言，说的像豌豆倒在干牛皮上，却仍是失丧的。没错，甚至还从未得到。那我见过巫医说方言，跳灵舞，从人的头盖骨里边饮血，呼唤魔鬼，跳灵舞，说方言，拼命的喊叫。肯定的，不能只凭那种东西。如果你还不能按照经上所写的来相信神的道，你就还是个不信者，是个罪人。神降下来成就他的道，使这道彰显出来，逐次逐去的显明了他，没有人能起来反对的，是神亲自印证了这道。然而他们却因这某个信条走开了，难怪他们注定要灭亡了。 但你能阻止这个吗？那天有人对我说你能阻止这个吗？我说不能先生。他说那么你干嘛，那你干嘛不闭口不言呢？我说我怎么能够闭口不言呢？我要去了审判台前呢，我的声音将被录在那里的磁带上，要谴责这整个的时代。我不能闭口不言，如果我闭口不言就有祸了。那我说你该不会赞同犯罪吧？他说当然不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传道反对罪恶呢？那为什么既然你知道这个世界会继续堕入混乱中，为什么你还继续传道呢？我必须发出一个声音来反对罪，必须这样，真理必须被显明，神是公义的。他发出他的警告，挪亚知道人们不会进来，那为什么他站在门口传道呢？他预备方舟，为了拯救了一家人，事情就是这样。但他必须照样传讲的信息，神是公义的，神知道他们不会进来的。他完全知道在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会得救，就像在末后的日子里边他知道这个世代一样，他知道谁会谁不会，他知道这点，所以他才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行，我们知道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刻，那种你的内心在呼喊，你不能闭口不言，你不得不说出来。那注意，神像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也同样向他的后裔显明了。那这样你就会明白，知道这些事不会临到那些的关键人物，这里的会众，我所遇见的人大多数都在寻求某个席卷全球的大复兴，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在末世了。你正在仰望大的神迹奇事吗？这只是因为人们不明白圣经。这是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位先知叫止住日头以利亚啊，摩西和以利亚，那是在外邦教会离去之后，是的，行，那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那是神再次转向了以色列。这个教会实在是，那读一下启示录一到三章，你就会明白了。只要看看神给了这个教会时代被招出来的人什么，你就明白了。最后的迹象是愤怒的以利亚在末时再次出场。那我们都知道这点，即神所说的一切都将完全照着他所说的那样发生。那么发现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呼召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他为义，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对不对？那现在我这么说不是，那我不要你们回到自己的会众中引述这点，但你瞧，圣经中的一切都是在三里运行，三个乘一。那就像在圣经中，那经文写在了这里。你知道神写了三本圣经，你相信这个吗？他在天上写了一本，在金字塔里写了一本，另一本是写在这纸上。那我们知道他们从金字塔搞出了一个显灵板，那从黄道带搞出了一个显灵板，那从圣经搞出了另一个显灵板，但那并不妨碍它是真理，它照样还是真理。那如果你注意黄道带，那些黄道带的第一座是什么？是处女座。黄道带的最后一座是什么？是狮子座。基督的第一次来还有第二次来，他第一次是借着童女而来，第二次来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然后是双鱼座，那还有我们现在所处的癌症的时代，那这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之前。我们来看金字塔，它是像这样被建造的。那但你注意，那亚铃石从未被安放在金字塔上面，你曾想过这点吗？那口袋里有一美元的纸币吗？看看它是怎么说的，伟大的印，那金字塔，看它的上方这块石头，从未发现我那块亚铃石，为什么？这亚铃石被弃绝了，就是基督。看下面这里，是在路德的时代称义，那这里的空间很大，那只要承认基督就意味着要被砍头，他们从异教中出来就要被砍头，你会因着见证说你是个基督徒而被处死，路德。然后怎么样的？那越往上那成了少数人，那越走越靠近，那接下来是什么？成圣。那那样做你会被称作是个狂热分子或圣果伦什么的，那是卫斯理的时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然后出来了五旬节运动，圣灵的血，教会还是少数人，越来越少。现在的继续向上，那一直要去到这样一个完全的地步，直到那块亚顶石最后来到，它将对接的如此完美，教会的样式必须完美到一个地步，以致基督来的时候，它将完美的跟它对接起来。是的，所以你看，只是说方言和跳领舞，那离这条线还差得远呢。那叫那记住，如果你曾到过埃及，看过狮身人面像啊，或金字塔，那些的石头高耸入云，重达几百吨，如此完美的叠在一起，连剃须刀片都插不进去，打磨得如此完美，甚至根本都不用水泥就完美的对接在一起。那是教会必须要成为的样式，必须被如此的打磨，用道打磨教会，直到基督来取走教会，教会将完全接受这个施工，并叫路德、卫斯理、五旬节派的信徒等等所有人复活，一起上去，是的，把教会提上去。那我们发现神在称义里对那后裔所做的，对亚伯拉罕所做的，是从路德开始的成圣。在第十五章，神借着血确认了这约。第十七章，神赐下了圣灵，五旬节运动的时期。那因为你看，其他所有的要素都是教会，应该说是亚伯拉罕从神那里所受之物以外的东西。但当神说我是伊勒沙代兄仆，那他就邀请亚伯拉罕来从神的怀里来吸取力量，把神的生命吸取到自己里面。就是在那时候，教会得到了圣灵，尝到了神的生命，把圣灵的喜吸到了他自己里面。那然后神怎么做的？就像我们昨晚用圣经所证明的，神用同样的，那注意，他不能够推翻自己的律法。那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他带自己的儿子上了变相山，照着他律法所说的，给他设立了正确的位置。神这么做了。那然后当他那么做时，我们发现他遵循了自己的律法。那在这里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亚伯拉罕。那你说亚伯拉罕弟兄，你肯定这里吗？第四节和第五节，是的先生。瞧，当神将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赐给了亚伯拉罕，把他的名字写在支票上时，那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了。神的名是以罗心亚伯拉罕。瞧，神将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给了他，那这里有一个大的启示。那你知道，老本可以把这点讲得更深入，但教会现在本该是吃干粮了，却仍在吃奶。没错，于是神将自己的名字给了亚伯拉罕。当神那么做，当神把那个名字给了亚伯拉罕之后，接下来神所做的就是把那个放在他的名字上。然后他做了什么事？神给了他一个迹象，表示神准备要完全毁灭在亚伯拉罕周围一切的罪，让他的身体进入适合的状态，以迎接他一直在等候的应许之子。神对教会所做的也完全是这样。神给亚伯拉罕的最后迹象是什么？他背对着帐篷告诉萨拉说他在帐篷里在做什么想什么。耶稣，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真实无伪的先知，神先知，他来到地上，向走到尽头的犹太人彰显出了同样的迹象。想一想，他来到地上做了什么？他对西门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西门受过父亲的教导，那弥赛亚会有一个那样的迹象，所以他立马就认出了他，他认出了耶稣并接受了他。那腓力，他一看见这事儿，就跑去告诉拿但业，拿但业就跟他一起去到了河岸上， 跑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耶稣一看见他就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非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个蒙神拣选并且是预定的真的儿子说了什么？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后来耶稣下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那里，因为撒玛利亚人正在仰望一位你知道他们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他会来到每个仰望弥赛亚的人那里。如果你今晚在这里仰望他，他就必来遇见你。但如果你没有在仰望的，他也不会来找你的。如果你没有在仰望的，他也永远不会来找你的。但撒玛利亚人正在仰望，那地上只有三种族类的人：寒闪雅佛的人、犹太人、外邦人、撒玛利亚人。那所有的人种都出自那里。那注意，彼得拿着钥匙，那现在为了证明这点，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多少人相信想把钥匙给了他？耶稣给的，肯定的。他什么时候用了那些的钥匙呢？在使徒行传二章给了犹太人。那后来彼得下去撒玛利亚人那里，尽管腓力已经下去并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了，但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因为是彼得拥有钥匙。他下去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那然后下一个族类是谁？下一类人，外邦人。彼得上去也向外邦人打开了福音，从此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西门彼得的钥匙了，因为他已经向普天下的人都打开了。那当时外邦人没有在仰望弥赛亚，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有。耶稣是怎么宣告自己的？跟他在所罗马的日子所宣告的一样。他向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那妇人出来时，那妇人是个妓女，来到井边，那或者说那妇人正活在淫乱中，有六个丈夫，五个他已经甩掉了，当时又在跟另一个同居。他来到井边打水，耶稣看见了就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这不合规矩，我们这一代有种族隔离，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你不应该向我求那样的事，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他说，但你若知道你是在跟谁讲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谈话继续进行，直到耶稣接触到了他的灵，于是他说他发现了妇人所需要的。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住的不是你的丈夫。妇人说，先生，那听听这妇人说的。那这是个撒玛利亚人。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怎么做的？他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城里的人就信了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将妇人所行的事都给他说了出来。那你找出哪一次耶稣曾像外邦人那样行过？从来没有。但耶稣说，当外邦人当法利赛人还有当时的传道人，他们说耶稣那样行是出于错误的灵，说他的福音不是真的，因为他正在拆毁他们的教会和组织，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等等，是狐狸所能想到的这一切东西，那他真是把他们给劈开了。然而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就当信这些事儿。那这个对任何人都适用。若神不支持他的事工，那就不是神的事工。那注意，这个妇人，他说，你们来看这个人。那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只行了那一次就再也没有行了。但这个妇人告诉人说，耶稣做了这事儿，那通过这妇人间接传达的话，因着那个神迹，全城的人就都信了耶稣。 我想知道将有什么事儿临到美国人呢？那个妓女，她将站在审判台前，在审判中定着千千万万的教会成员的罪，因为在整个国家，在全世界，这事不止一次，而是成千上万次的发生了，被科学都验证了，他通过了所能通过的每一个批评者的检验，结果证明仍然是百分之百纯粹的圣灵，这道给他做支持。弟兄们，那日我们将站在哪里呢？认真的想一想吧，那可能在天亮之前就会临到。我们在末世了，明天，那我要多讲讲这一点。那注意，神设立了他，给了他迹象，表明了自己是谁。但是你们要记住，那是全能的神，不是人，那只是出现在那里的肉身，一会儿就会消失了。但那是神正在向蒙拣选、被召的、分别出来的教会，在显明他自己。记住，那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城镇，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群在沙漠里流浪的人，选择与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如往常一样，神必须将他的儿女召入旷野，远离这些东西。神呼召了他，向他显明了那个迹象，就离开了。亚伯拉罕相信了，马上他就被改变了。那位天使离开后，亚伯拉罕的身体就被改变了，做好了准备，然后所应许的那个儿子就来到了。有朝一日，你们所听到的这个古老福音，有朝一日将会止息，那教会将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你必须拥有那种身体才能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不能以这种的身体上去。所以那些正在仰望、正在倾听、正在留意的人，这些人将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一同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就是那位自从我们认出自己是基督徒以来就一直在等候期待的神的儿子相遇。记住，我们昨晚证明了亚伯拉罕怎么下到希拉尔，那萨拉一个百岁的老妇人，那通常我会收到一两封这样的信，说啊，他们当时寿命很长，那但我要你注意十八章还有十七章，圣经说他们年纪老迈，弯腰驼背，老了。他们下到那里，亚比米勒这位王正在寻找一位心上人，他身边有那些美貌的菲利士女子，他却爱上了这位老的不能再老的老奶奶，想要娶她为妻，但是神保护了他。我要你在这里注意一件事，姐妹，你知道萨拉非常爱亚伯拉罕，以致这个美貌的妇人可称亚伯拉罕为主。后来保罗说，你们若顺从真理，便是萨拉的女儿了。萨拉没有像罗德太太那样穿着当时的时装，罗德太太可能是在城里的所有协会的头头，她丈夫是市长，那所以我想的是，那在他们的大教会里，那一大早钟声敲响时，人们都去到那里。我想象她是个非常有名的妇人，她不想离开那里，她被世俗束缚着。今天的人也是这样，不想听到跟主耶稣的再来有关的事儿。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荣耀的事儿，巴不得的此时就来裂开诸天，让我们去到那边。我怎么会不想改变这个枯干、有皱纹、衰老、破旧、充满腐朽、皮肉之虫要把它吃光的身体呢？而那个爱神的魂将和一个崭新的21岁的威廉·伯纳罕结合在一起，永不衰老，永远永远没有心痛，永远不死，永远不生病，与那些选民在永无止境的永恒里世世代代的生活。呵，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伟大的了。那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们读读这里的这个见证， 这本小册子，我看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我跟那里的那些人握手，那这点我知道，我就站在那里看着我自己，那里的我正躺在床上，这里的我正站着，距离并不远，我们并不要走很远，因为我当时站在那里就跟我现在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真实。我心想，在这里我正躺在那儿，怎么有可能又站在这里呢？就跟我此时站在这里一样，那里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很漂亮。那我能看见那些的女人，那我对女人一直都有点严厉，但我不是指你们女基督徒，而是指那些举止好像是基督徒却又不是的，是那些想要成为耶洗别的谁的先生追求世界之事的女人。那我肯定要抨击他们，我必须那么做，那我也没有办法。但你得有一个坏女人来使一个好女人更有光彩，你得有黑夜才能欣赏白昼，你得有错误才会欣赏正确，办事都互相效力，只为了神的益处和荣耀。你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野餐地上征战。每个人都说来做基督徒一切都会顺利的，波先生，那对基督徒不适用。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一定会被嘲笑、被取笑、被践踏、被人踢、被取笑。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门徒呢？我要选择与主同受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我已经跟从了耶稣，主要请领我走到底。没错，那是我的选择，就是走到底。如果今晚我下去看一下，看看这城里，找找最近三个月我所走过的全国各地，只看到众教会的离道反教，牧师们的麻木不仁，看到过来的人麻木不仁，看起来只是为了鱼和饼，那一遇到一件小事就大发脾气，电锯都打不过的麻木不仁凶恶，那就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就因为我让一个没有照着他们所认为应该受洗的方式受洗的人上了台，传道人协会便要将我从他们的圈子里边赶出去。他们如此的麻木不仁。那如果我一直看的是这里的话，那我早就放弃了。但我很高兴的，教会抓住我之前，神仙抓住了我，我知道了神的事儿，这里知道神是真实的。那有一次，巴克斯特先生，那尔巴克斯特，那过去常为我的布道会做经理人。他说，在加拿大，那有一次那里举行了一场的比赛，那可以赢得一辆崭新的狮纹牌自行车。那他们有一块英尺宽的木板，那必须在上面骑50或100码远。那木板离地面大约有3英尺。那他们那里每个人都是冠军。那偶尔说，我可以骑到城里。那帮我妈妈拿杂货夹在手臂下，穿过街上的汽车，绕过汽车，一点也不要扶把手。他说我可会骑车了，他说我倒着骑都跟他正着骑一样的好，那对我没有什么两样。那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冠军，那他们确信他们会赢得那辆狮纹牌的自行车的。那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有点柔弱的一个小家伙，他不是个很好的骑手，那他们都知道他不会赢的。但当人们让他们所有人都上了车道，叫他们出发后，除了那个有点柔弱的男孩以外，他们每个人都掉了下来。他一直骑到了终点，下了后领着奖拿到了自行车，所有的孩子都围过来说，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老兄，我想告诉你们是他哪里犯的错，在我骑上车之前我全都想过了。那这是个好主意。他说，瞧，你们骑在自行车上时都这样往下看，都想要这样保持自行车在木板上，这使你们很紧张，就会摇摆，便掉下去了。我看到你们就是在那里犯的错。他说，我从不看下面是什么，我只注视着终点，保持稳定，这就是了，这就是了，注视着终点，保持稳定，只要一直往前。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今晚也会灰心丧气的。我只注视着终点，保持稳定，一直往前，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一直往前，不要看那个，只要一直注视着终点，那是你最后要遇见神的地方，那是颁奖的地方，不要在这里掉了下去。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圣经说的。那接着我们发现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确认，那现在一切都准确的应验了。那注意，神赐给了教会的一个律法，那没有一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事儿，他向亚伯拉罕所行的或赐给教会的都已经成就了，只剩一件事了， 就是身体的改变。当神做那件事，神的记住，撒拉必须被改变。多少相信这件，请举手。他必须有一个被改变了的身体，他100岁了，怎么能够生孩子呢？亚伯拉罕，瞧圣经说，像他这个人，他的身体如同已死，已经有很多年了。那读一下罗马书第4章，那里写着亚伯拉罕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也不看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的起疑惑，反倒更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一直往前。那他的身体不生育，不生养，100岁了，性功能也丧失了，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不生育，乳腺也干了，乳房和心脏也都不行了，100岁的老妇人还能生孩子吗？瞧，她的身体如同已死，因此他是无法得到那个孩子的，不会得到那个应许，除非他被改变了。那不拉弟兄，你想要说明什么？仔细听，我们永远不能在这种身体里边领受那位应许之子，因为他不是要来地上，而是我们要被提上去，我们的身体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我们要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在毁灭之前赐下的最后迹象，就是那天使表明神要住在人的肉身中，在我们的身体被改变之前行出同样的迹象，那是教会所要得到的最后的迹象。只给我看神哪里还有再向亚伯拉罕多行一件事呢？只给我看除了那个迹象，神哪里还有再给他另一个迹象呢？那是最后的迹象。所有读过圣经知道这一点的，请说阿们。那是所赐下的最后的迹象，这是最后的迹象。教会，奉主的名听我说，看看我所受的教育，我不够资格来讲道，我不会就着一个主题像那些受高的或受过教育的传道人那样来讲道。你们不是要听那个，而是要听我告诉你们的，就是神的道，神支持的，因为他已经证明了所传讲的道。你们若不能信我，你说巴兰弟兄不属于我们的组织，那么就信这些的事儿，由组织去吧。那要相信这些事，把这个带到你自己的组织去，叫他们去相信。如果你能那么做的话，那你就比我更出色了，而且你也比神更出色了，神自己都做不到。注意，在18章这里，神做了这事，17章，那神赐给他力量来成就这神迹。换句话说，也就是给他圣灵，让他将神的生命吸取到他自己里面。那我们领受了圣灵是做了什么？我们将神的生命接到了我们里面，对吗？什么？我们将神的生命融入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吸取，是圣灵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那成就了什么？他使我们为那改变而做好了准备。弟兄们，他使我们为了将要来到的改变被圣灵充满而做好了准备，只要靠在神的怀里继续的吸取，有朝一日我们也会马上改变的。那我能保证这点，应许之子已经在路上了。那注意，这事过后，撒拉马上就怀孕了，他知道自己要生孩子了。那他现在年轻美貌，甚至王都爱上了他，他必定是很出众，不然王根本就不会爱上他。那你知道的，他是个美貌的妇人，王想要娶她，但是神保护了他。那这里还有一件事是我想要教会来听的。那你们一些坐在这里的人，昨晚当恩膏临到我时， 我能感觉到那几年那些的小火光，那我一直想要想起来，那我把它记在了这里，那这样就不会忘记了。那昨晚我捕捉到了这点，就让你们想啊，我做了这个那个，做了这个那个。很多时候我发现人们甚至都不愿走进祷告队列里来，被教导时甚至都不愿拿出他们的卡，他们害怕某些事会被说出来。那以前我会毫不留情地说出来，那你们都知道这点。但除非我确实被带领要说出来，不然我再也不会说出来了。那你会犯错误，你就不让那一句我再怎么做我也永远不配，没错。但你瞧，你说不让那一句我从前不相信这个信息，没错。我猜你们很多人以前都不信，我猜我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不可能那么做的，除非神仙启示我。 那是启示，整个教会是建造在启示上的，没有启示你就永远不会看到的，就是瞎眼。那耶稣圣经说，我相信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我相信是在圣经说，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因为以赛亚说了，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非常圣洁的人，是圣洁的不能再圣洁的人。但圣洁不是全部，活的圣洁并不是全部，信心才是主要的东西。那听着教会，我要在这里讲一讲这点，因为我相信是圣灵告诉我这么做的。你们坐在这里的人，你们有一些人我知道有，那可能现在就不同意我。那如果你愿意，我甚至可以叫出你的名字来。那我知道这，但我可以看到比这更远的，就有朝一日你会相信他的。所以我就想把这点插进来讲，那这样你就会明白。那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一点点的恩典，那用不了太久你会改变你的想法的，有些会有些不会的。但记住，当萨拉最初听到那个人说话时，萨拉是教会的预表。当他听到那个看到那个迹象发生在了亚伯拉罕身上，他心里对这事儿那实在感到好笑，他不相信，怀疑事情根本成不了，对不对？那时神本可以将他的名涂抹掉的，对吗？但他不能，因为撒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体的。如果你确实不是一时兴奋，不是情感上的激动，不是带着某个教会的信条，而是确实领受了圣灵，你就真是基督的一部分了。那虽然你心里仍有一点的怀疑，但神绝不会从那里把你铲掉的，不能，因为你是基督的一部分，他只会领你归向真理。那如果你从未，那你可能只是说过方言，跳过领舞，那在那里做过那些的事儿，那并不表示你得到了圣灵，呵呵，那跟得到圣灵相差十万八千里。那耶稣从未说，那现在记住，我相信你领受了全备的圣灵后是会说方言的，没错。但耶稣从未这么说过，圣经里没有一处经文说那是圣灵的证据。那如果有，我请你找出来，没有像这样的经文。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灵的果子不是说方言，那只是圣灵的一种的恩赐。圣灵来了以后，那是伴随圣灵而来的恩赐之一，讲道、说方言、翻方言，所有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五旬节那天人们都很惊奇，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记住，那但我相信，当你被圣灵大大充满时，那你圣经说，我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这百姓说话。结巴，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以致你用自己的言语都说不出话来，那是你被圣灵充满了。但我相信，当你全心的相信神，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到了一部分的圣灵。因为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那当时你只是个孩子，然后你开始走进圣灵的丰盛里，在恩典中成长， 那后来呢，那卫斯理现在进入了五旬节运动，那是一回事，接着是设立儿子，然后是最后迹象的恩赐，然后是身体被提，身体的改变和被提。那当他们回来时，萨拉知道自己就要当妈妈了，哦，那必定成了一个很快乐的小妇人。那此时我们看见的乌黑发亮的头发，一双天鹅绒般的大眼睛，美丽的脸庞，那这时她是个年轻的妇人了，那或许二十出头，亚伯拉罕健康强壮，是个年轻人，那从一个老朽不堪的人变成了年轻人，这表明神也要将这事行在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身上，绝对是的。那首先你知道他们可以像年轻人那样生活了，那后来他们就生出了这个孩子，孩子大约12岁时，神说现在为了向万民确认这点，我要向他们证明我叫行的事，显明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不会怀疑我的话，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不会怀疑我的话的。那这就是能试验出你是否真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地方。那教会说你相信那个我就把你踢出去，那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半点的影响，一点影响都没有，那只是将他放在了正确的路上，那刚好释放了他，他就走了。那既然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那神说我要你带着你的这个儿子，我要在异象中指示你，你要去什么样的山上，那一座山，你要将那儿子带到那里，那直接将他杀死。在这里能想象作为一个人亚伯拉罕的心里闪过了什么吗？哦，我要怎么才能成为多国的父呢？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那最近才得了这个儿子，现在的12岁了，神现在却领我出去说领着孩子出去把他杀了。神应许我借着这个儿子，这是他应许我借着萨拉所生的儿子，我如果生出了这个儿子，他就会成为多国的父，现在神却领我出去要杀死他。那这时候那些知识的头脑就开始琢磨了，但那个小风鸣器继续说，你为了信了25年是为了什么？那个小风鸣器说，那这时的声音就从他的喉咙里出来，然后他做出了承认，我仿佛从死里得着了他，我也满心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了，当这话开始从内心说出来时，这个就闭嘴了。就那天晚上我说的，在伊甸园里魔鬼选择了人的一部分，神也选择了一部分，神选择了人的心，魔鬼选择了人的头脑。那今天的教会凡事都依靠知识，从来不从心里去思想。那他们唯一能看见的事，那我这么说，我就是看不出的事。那样你根本不是用眼睛去看，你用眼睛看，但你用心去明白。你看着东西说我就是看不见，你正看着它但却看不见，这说明你不明白的，你的悟性是从心里来的。那现在就是这样，那他没有，他不是用头脑去明白这事儿，他怎么做的？他的知识会告诉他那个，那是他的推理。但圣经说我们要弃掉推理，从我们身上弃掉他们。你说那医生说我已经尽全力了，我还怎么能够好起来呢？那跟你的好没有半点的关系。每500人里边才会有一个真正相信这点的人，他们立定在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会改变他们。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剔除一切的东西，直到找到那个。没错，神找遍全地只为要找到一个人。哦，神的，当我想到这点，这样我的心如同火烧。神正在地上寻找，竭力要找到一个愿意降服于他的人，他一直在这么做。在挪亚的日子，神从几十亿人中找到了一个人。人们想今天有太多像参孙一样的人了，参孙将他的力气交给了神，但不愿将心交给神。神可以用他的力量，但不能够用他的心。参孙是那种贪恋女人的男人，你知道，他就是不能将心交给神，他把心交给了大力拉，但他将力气交给了神。神用了他的力气，却不能用他的心。今天许多人也是如此。你会把头脑的知识交给神，说我要为你建一座大房子，我要为你建一个组织，我要做这事儿，我要做这事儿。你没有认识到那正是该隐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吗？他所做的被拒绝了。该隐自己去建了一座坛，献上了祭物，说这就是了，我要敬拜你，我相信你，这是我的祭物，这是我的祭坛，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那正是今天的人，虔诚的人所做的。以扫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我做了这事儿，我做了这事儿，我做了这事儿，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神做了什么。将你的心交给他，跟从他， 这杰里要找一个愿意跟从他的人，找到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是那个完全的人，不管神说什么都是对的。那注意，你能想象吗？那亚伯拉罕不能告诉妻子萨拉，那个容貌俊美大约十二岁的犹太男孩，他带着上山割断他的喉咙，要把这种事告诉孩子他妈，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不能告诉萨拉。所以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砍了一些柴，他说他劈好了柴，那意思是砍了柴装进了某种的袋子里边，那某种的皮带，然后放在骡子的背上，叫来两个仆人说，以撒，那你们和我要去敬拜神，我们要带上骡子去，那孩子他妈我们几天后就会回来。好的，他上路了，向山上走去。那记住，他走了三天的路程，对不对？三天。那一个普通人，任何人，他若年轻，或许二十岁二十五岁，那我过去巡线的时候每天穿越丛林走32英里，我们过去常是骑着马，那里是所有人用来交通的，要么是骑骡子，要么是走路。那所以那我能走，那最后我可以说他在山上一天至少能走20英里。瞧，走了三天的路程后，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了他在异象中所见到的山，然后走到了山上。那注意看，现在他在哪里？远离了文明。那我喜爱这点，那这太美了，不要错过这个。那到了山上，亚伯拉罕对牵骡子的仆人说，他说，你们留在这里照看骡子，我与童子我们过那边去拜一拜，童子与我就会回来。亚伯拉罕，你要去那里杀掉那个儿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什么，那就是信心。虽然不知道事情如何成就，但他知道会成就的。哦，你说伯朗弟兄，你在台上举止失常了。哦，可能我是，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但我感觉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样比在熟肉体的知识中更好，所以我宁愿这样。他说，你们仆人跟骡子在这里等候，童子与我去那边拜一拜，我们就会回来。如果天使站在那里说亚伯拉罕，那会怎么样？那如果魔鬼站在一边说亚伯拉罕你说谎了，那会怎么样呢？哦，没有，我内心深处有东西告诉我，即使我得杀了他，我也会仿佛从死里得着他，神能再叫他回到世上。童子和我会回来，为什么？神已经告诉我，借着这童子将会出来那位能够拯救列国的后裔。神改变了我的名字，把 HAM 放在了我名字的后面，我借着这童子要成为多国的父。我不知道神在那里要做什么，但他必定会成就这事的。呼，哦，那点着了火了，那给了你可以站稳在上面的东西。这不是天主教那种根本没发生过的虚构的什么圣诞老人的故事，那是主耶和华神如此说。阿们。我们怎么回来并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是要回来的，就这么简单。那你怎么？那如果他说啊，这里有个人扶着杖坐着，是瞎子，那怎么恢复他的视力呢，先生？只要让神向他的心说一次话，看会发生什么事。或许那边有个人得癌症快死了，后面有个人刚做过检查，查出得了心脏病，医生说你活不了了，会死的，但让那个小蜂鸣器旋转下来一次，我是医治你的主，赐给你视力，除去癌症，使你行走。都结束了，我不在乎科学说什么怎么说，即使医生给他做了心电图，告诉他说他的心脏已经停了，他仍然相信。是的，先生，不管怎么样，神也会成就的，没有东西能够阻止，那才叫做信心。那你知道吗？ 那请原谅弟兄姐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但这样说那让我也透不过气来。我知道某件事就要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只是在卸载。没错，荣耀归于神。弟兄们，我见过了太多的表面相信，什么超级的美国式的所谓的信心，以至于都令我的胃作呕。那传道人让会众从队列经过，说：“哦，我感觉到，你怎么能这么做呢？”那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德国来的信，一位德国路德派传道人的信，是德国某个地区协会的头头，从一位布道家去过那地区。那他让这位布道家注意这点，他说：“你所做的就是逼人掏钱，你们美国人要是离开这里反而会更好一些。”没错，没错，我同意他的话。他说：“如果你说这超级的信心能做这一切的事儿，那么那个小底布拉斯塔斯克列夫又怎么样呢？”那我的这封信已经存档了。那弟兄，我在这里所说的任何事我都有证据。他说：“你在这里说拥有这一切的信心，为什么你所做的就是在那里摇啊跳啊等等，告诉会众说他们得医治了，说他们做了这个做了做了那个，而事实根本没有，你从未带他们悔改。”他说：“为什么你不能像布拉弟兄那样等候，当他们打电话给他说了小底布拉斯拉斯克列夫的时候，在那一直等候，就直到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这样，一直等到你听见了主如此说，洁净你的圣火，远离你的不信，停止这种超级的东西。说我感觉到了，我摸到了，我又学了，我又……哦，难怪这种事儿在沉沦，必须回到神的圣经上，从不信中悔改过来，不是什么超级的拍手和情绪激动。五旬节派的诞生地就是在这种东西上。”摇晃着他们说：“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直到说了某种未知的方言或变得昏昏沉沉的，那就说你得到了圣灵，却随意的生活。他们里面的不信足够把魔鬼的阴间都涂抹遍。超级的信心，哼，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只是在告诉你们真理，有朝一日你们会明白的。”有朝一日你们会知道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我的声音可能会沉默，你可或许能够叫我在说话的这身体沉默，但你绝不可能叫那声音沉默，它是从神而来的。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斯蒂凡，但他们阻止不了他的信息，信息会继续下去。等到我去世多年以后，这些录音还会继续播放的。亲爱的，超级的信心，美国人建立在慌里慌张之下，涂脂抹粉的女人穿着短裤等等从队列里经过，摇动着他们喊着说：“啊，是你得到了，哈利路亚！”我荒唐，悔改，回到神那里去。我们需要一次大清扫。阿们，不要以为我在发怒，我没有发怒。如果发怒了，在我讲完这信息之前，我就会走到祭坛那里悔改。我只是在告诉你们，有东西在我心里边翻腾，那是神的道。你们需要一次从讲台到地下室的大清扫。超级的信心，在神没有这样的东西。神的信心是纯洁明确的，没有掺杂的。没错，是心里有东西在运行，说我接受的。弟兄，那时你就知道自己在哪里了。那不久前在肯塔基州那里，萨拉文弟兄穿着一件有补丁的蓝衬衫，用那双蓝灰色的眼睛盯着我看，说：“传道人，我相信那个。”哦，弟兄，那超过了100%，他信了。那挂在他脸上的癌症便掉到了地板上，他信了。 太多的人所拥有的是盼望而不是信心。那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事的文章，一名记者站在那里，癌症滚到了他的脚上，他无法不写出这事。他把那癌症捡起来，说为什么，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事儿。耶稣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你见到有太多这种在公众面前刻意安排的宣扬了。在想、哦、我最好闭口了，随你便吧，注意，但那是主如此说。亚伯拉罕带着孩子去了，注意，他把柴放在以撒的背上，就预表基督背上扛着木头，他们上了山，往上走，走过了树林的边缘，上到了几块大石头中间，一直上到了那块大石头上面，去到了晒白了的沙地上，上到了山顶上，那里只有老蔓藤等等缠在树桩或石头上。亚伯拉罕把十二块石头滚到一起，放下柴，拿起火来点着了祭物，点着了祭坛。那小以撒起了疑心，他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儿。他说祭坛在这里，柴也在这里，火在这里，但羊羔或者说献祭的祭物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就是这样，我只要按着指示去做就行了。预备羊羔是神的事儿，我要怎么恢复视力呢？我要怎么，那不是问题，只要按着指示去做，永不言败的相信神必为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然后亚伯拉罕说以撒，把手放在身后，他拿了一根绳子把以撒的双手绑了起来。这是以撒明白的，要注意看他的顺服，就像神真正的儿子耶稣一样，顺服以至于死，背起了十字架。亚伯拉罕绑住他的手脚，把小儿子抱起来放在了石头上。我的想象的站在那里，将他的头脑开始动了起来。你回家时要怎么告诉萨拉呢？我那个小蜂鸣器一直在说，我是耶和华，我必预备，你只要来跟从我。只要两样的东西同时在运行，那你要听哪个呢？若听这个你就完了，若听这个你就无法行走了，你必须要肯定。那这里瞧，这是完美的。那亚伯拉罕把以撒脸上的头发捋到后面，按住他的头向后仰，那这样喉咙就露了出来，解开他的衬衫拽到后面，这样喉咙就，他说亲爱的，为了爸爸，那你再把头往后多仰一点，想一想的容易吗？在这心里面必须要有什么东西在运行，是一种永不落空的真实的爱。他让以撒的头向后仰，像这样拿起刀，磨着锋利的剃刀，把他的头往后拉，拿出刀来向身举起来，揪住了头发的末端，像这样往后拽，举起了手。但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吧，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而就在那个时候，一只公羊在他身后咩咩地叫着，一秒钟之前那里还没有羊。一只公羊两脚扣在蔓藤里，扣在蔓藤上，那咩咩咩地叫。亚伯拉罕四处观看，过去抓来的那只公羊，放在祭坛上，用绑以撒的绳子绑住了他，杀了这只公羊。我要问你一件事，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那地方离文明至少100英里远，那里有狮子、豺狼，各种的野兽，他们都会吃绵羊的，还有野狗。那再者，他在山顶上，那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亚伯拉罕找石头筑坛的时候，他还不在那儿，那现在他却在了。瞧，哦，神呐，耶和华以勒，他亲自预备了燔祭的羊羔。他今晚还是同一位耶和华以勒，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他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神已经预备了那只羔羊，羔羊已经被杀了，一只血淋淋的羔羊。那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异象，因为公羊流血了，异象不会流血。瞧，他杀了公羊，神说话，羊就出现了， 然后不到一分钟亚布拉罕就把他杀了。羊出现一分钟后又不在了，神这么做有个理由，因为他已经领着人去到了那个地步，非要试验他。圣经说亚布拉罕受了试验，亚布拉罕的后裔也要受试验，那神在试验他的仆人。神能随他所要的预备或创造任何的东西，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那如果你病了饱受痛苦，不管你有什么毛病，如果神向你启示了，你要你借着主所预备的羔羊已经得了医治，那即使医生说你不会好了，但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必能为你预备眼睛。我看见主行过这事，主能为你预备耳朵，主能为你预备健康，主能为你预备力量，他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所有这一切都适用于你，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你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相信。你们信吗？那么让我们低头。你病了吗？你需要他们？耶和华以勒此时就在这里，同一位应许了这一切的事，赐下了这一切的迹象，要应验他一切话语的神，今晚也在俄亥州米德尔顿的这个兵工厂里。如果你需要他，只要举起手来。那现在我祷告时，你心里持定住他。天父啊，我奉你所预备的祭物的名前来，我已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他改变了我这颗邪恶残忍爱尔兰裔的心。当时我躺在床上，专科医生说我只能再活三分钟了，我的心脏每分钟只跳十七下。那耶和华以勒出现了，那是大约35年前，当时我只能活三分钟了，但耶和华以勒给我预备了生命，那么难道我不该为他而活吗？主，毫无疑问，今晚这里的其他人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但我在那病床上答应过你，我永远不以你为耻，我要坚持你的道，从房顶到街头呼喊。主啊，我已经呼喊了31年了，现在你的仆人越来越老了。主啊，我祈求你，愿你今晚祝福这群会众，让他们看见这福音的真理。正如这位写诗歌的人所说的，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耶和华以勒令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当我为病人祷告时，求你赐给我信心。主啊，求你帮助我，赐给人们信心来相信。主啊，没有任何的东西我已经反复告诉过他们了，你已经做成的事没有一样是我或其他的任何人所能做的，给他们的医治已经完成了，当你为他们受死，你救赎他们脱离的疾病，你为他们的过犯受害，因你受的鞭伤他们得了医治。主啊，愿他们今晚有信心，不是信靠他们所拥有的某个功劳或情感感觉什么的，愿他们带着简单而明确的信心和明确的决定上来，说今晚我接受基督做我的医治者，我从心里相信他已经医治了我。主啊，求你应允。 一切就都结束了。父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应该几点离开？有明确的时间吗？如果你们众人愿意存真正敬畏的心坐一会儿，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叫过祷告队列，对吗？你到这里还没有叫过祷告队列，只是从会众中从台上叫出来，是这样吗？这些祷告卡是从 A1 到100吗？你们没有祷告卡，或有祷告卡的人愿意像这样只是从祭坛这里来叫吗？那对我都没有关系，那无论什么方式，只要给你们带来最大的信心就好。只要你有信心相信，不要疑惑，只要继续存真正敬畏的心，安静地坐着。那这就是时候了，不管我讲到的时间有多长，如果那不是真理，那就不是真理。神绝不会给谎言作证，你们都知道这点。但如果这是真理，神就有义务给那真理做见证。那我的弟兄姐妹，那请你们友好的，那尽可能的保持敬畏的心。那让我们叫出几张卡。那如果我们今晚没有叫到所有的卡，那我们明天会叫到的。那让我们来叫大约一打或那么多的人到台上来。那然后让圣灵在会中开始运行。那如果他愿意的话，那的确有多少没有祷告卡而有生病的请举起手来。那会场到处都是。那有多少有祷告卡请举起手来。那更多的人是没有祷告卡，只有少数人有祷告卡。那或许昨晚一些拿到了剩余的祷告卡。那昨晚你发的是什么？是从1到50还是从1到100？那让我们开始，那比如说从75号开始吧，那会怎么样的？那看他在不在这里。75号祷告卡，谁持有那张卡，请举起手来。没有吗？那我们从别的地祷告卡开始讲。哦，对不起。好的，75号女士，请过来这里，好吗？76号，谁有这张？76号，那位女士吗？好，请过这边来。77号。祷告卡77号，在后面。78号，请过这里。79号，79号，那我看到了吗？举手了吗？79号，80号，谁有80号祷告卡？来，请你举手，让我们能看见，好吗？80号。那小伙子下去分发祷告卡时，他站在你们面前，把祷告卡打乱在一起，对吗？然后谁想要就给你一张，那瞧，不管是谁。所以那我们不知道要从哪里叫起来，没有人知道。知道那小伙子不会对你说，哦，今晚我们要从1号开始，我要给你1号，给你2号，你是他不会那么做的。瞧，那这件事证明了这点，因为他是当着你们的面把卡打乱在一起的。是的。那我叫到哪了？80号祷告卡。81号，我叫过这个了吗？81、82、83，是的，不，他在等着接孩子。83号，请你举起手好吗？在后面。84，好的，85，那我没看见。85号，86号，86号，是那个呢？87号，那我没看见。87号。那看看你旁边人的卡，那可能他是个聋子。哦，好的，87号，88号，88号。这个瞎子的卡号是多少？他的卡号是多少？是他吗？是他吗？哦，那不会是他的号码，没吗？那在这里。哦，很好，很好。那没问题，拿着他，那我会叫到他的。那只要留着他。89号，90号，91号，92号。92号，我没有看到。92号，那可能昨晚发过了一些的。啊，那边的人已经够多的了。 每个站在这个祷告队列里的人请留意一会儿。那我要你们现在都存真正敬畏的心。那这是礼拜六的晚上，那你可以早上一直睡到主日学的时间，那你不用去工作，所以现在要存真正敬畏的心就一会儿。要接受这信息，绝不可忘了这个信息，要接受这信息。那这祷告队列里的每一个跟我陌生的人，如果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起手来。那所有在祷告队列里的人，好的先生，你们每个在祷告队列里的人，那你愿意郑重的向神承诺，如果神启示出了这些的事儿，你愿意承诺你必相信他，并会全心的持守那启示吗？你愿意吗？那如果我过来为你们每个人祷告，让你们通过这里，如果你有不对的事就把它纠正过来，然后呢进到队列里，明白吗？那要怎么去做？那记住，的罪是在你身上的，不在我身上。那今晚在会众中有多少人相信神是医治者，能医治你也必医治你，并且今晚你有信心会得着医治，请举起手来表示你。那你们底下的人愿意承诺吗？那这里有多少得病的人知道我不认识你，对你是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如果主耶稣行出与他说他来到地上时所行的一模一样的事儿，与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模一样的事儿，如果他在这祷告队列里只那样行一次，或在底下行一次，你们会郑重的来相信这个吗？那我向神举手表示我不认识你们底下的任何人。那这里有几个我认识的人，我想要辨认出坐在这里的这个弟兄是谁。那我相信这个穿着浅色西装坐在这里的弟兄，那我在某个地方见过的。那记得弟兄和姐妹，我认识他们。那我知道我有一些从基逊维尔来的朋友也在这里，那他们坐在后面某个地方。那其中一个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他在这儿。那还有一个执事，或者说是理事执事之一，他曾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柯林斯弟兄，那天他在这里，他和他妻子在这里，从南部乔治亚州来的威尔奇埃文斯弟兄和他的一家人，那些人每个星期天都开车过来往返一次。那我说大约是1400或1500英里来杰弗逊维尔听我来讲道。说到朋友，他们愿意为你而死。那汤姆·辛普森弟兄，那他也在这里，我想他家里的几个人也跟他在一起，他也是一个来拜访我的弟兄。那里奥和基恩弟兄，那他们在这里，他们是我在这里聚会的同工。那我还有一些朋友在这里，罗德尼弟兄、罗杰弟兄和查理弟兄，他们是从北部和俄州来的，靠近印第安纳州分界线的某个地方，那是我的私人朋友，是联合弟兄会和卫理公会的弟兄。那他们最近才进来得救并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应该也在这里，他们昨天在这里。那有几个与我有私人会面的人，那他们也在这里。那此外我想不起还有谁了。那坐在这里的道奇弟兄，那我认识他。那这是个德国人的名字，我不会读道奇或道赫，那类似这样。他是从俄亥俄州这里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弟兄，那对我一直是个很大的祝福。那这弟兄正坐在后面，系着红领带坐在这里。那你这下面的 我不认得你吗？是的，在你后面的那个弟兄，我认得你吗？我想我认得的。那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但我认得他。那天早上，圣灵带领我沿着街往下走。那我走进了餐厅，要去吃早餐。有些人说不要进去，沿着街往下走。我就沿着街走下去，我很纳闷，为什么？为什么？我继续沿着街走下去，看见两个女士站在街角。我继续走，心想，父王你要我做什么呢？只管继续走。当我走到那里，这两位女士转过身来说，先生，你能告诉我杂货店在哪里吗？我说不，我在这里也是个外地人。那他看了看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我想这就是了。那一个妇人一直在竭力祷告要私下来见我，他走到了街角等候，神差他到那里，然后神差我从房间走下去，他现在正坐在这里。他告诉我一些他想私下跟我说的事。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从圣灵的带领，他在两头做工，这事情正好像那样发生，这绝对是的。那如果我对来自杰逊维尔的人说话，那其实我看起来我也不会叫他们， 特别是某件我必须得告诉他们的事儿，那通常是叫其他的人。那你们现在都祷告，全心的相信。那有个妇人做了什么？耶稣把他的问题给他说了出来，他就跑进城，全城的人都信了，整个的族类，整个的部落的人都相信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我不是弥赛亚，你们都知道这点。我只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我是个人，但弥赛亚在人的里面做工。那就像我尽力告诉你们的，没有三位神这种东西，任何这样相信的人就是一个异教徒。只有一位神，他住在三个职分里，父职。哦，人们发疯似的研究这点，瞧这太简单了，神天父父的时期，子职圣灵，是同一位神，不是三位神，不是一位叫父，一位叫子，一位叫圣灵。你要相信那个地区里最好上天主教会去，那是你该属于的地方，绝对是的。这种东西就是从那儿来的，圣经中没有那样的教训，没有像那样的东西，圣经中甚至都没有提过三位一体，一次也没有。那我不是，那我知道有人说阿拉是没有耶稣派的，你说错了，我不会让那种灵在我身上的，那个教条化邪恶的东西，这位先生，那我不是独一论的，绝对不是，我也不是三位一体论的，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神，我相信神在三个职分里边彰显，现在他的职分在我心里，在你心里，不是这里的一位神，然后又是那里的一位神，这里的神，那里的神，那是彻头彻尾的异教徒。以前从来没有一次有人那样想过，直到尼西亚大会，你在圣经中找一找，或在历史书中找一找，在那之前根本就不在那里。那金院士，你负责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吗？好的，弟兄。那如果这里有谁有疑心的，认为这不是出于神的，并且你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这些人，我带着对神的敬畏和弟兄般的尊重，我说，那我会在这里找个位子坐在萨利文弟兄旁边，而让你来到台上来。如果你能用那个方法行别的事儿，如果你来做同样的事儿，如果你认为我是属魔鬼的，而你是属神的，那你所做的肯定就能够胜过这个。如果你是属神的，你就能够胜过魔鬼，那么请你上来取代我。这不是说我是基督，而是说基督在这里。那不管是什么的怎么高牧我，他必须要照样的高牧你才行。那这里站着一个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妇人，那他跟我完全是陌生人，我从未见过他，他只是个站在那里的妇人。那我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对不对？没错。那如果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我举手来表明这一点。如果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我也不知道你是谁，那么在街上打过照面，或者你在坐在会中，类似这样，但我绝不可能认识你。但说到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是这里有一位他认得我们两个人，没错，有一位他认得我们两个人。那我们要忘掉我们自己，让主通过我来说话。那如果我上来这里说，女士你病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去接受医治吧，你得医治了，回去吧，那没问题。如果你想相信的话，你只能凭信心得医治，没错。那不过你要有权利怀疑那一点，但基于我所告诉你的，我们已经是处在末时的那经文，那位住在肉身中，在那里吃喝的同一位神，几百年后又在肉身中显现过的，他是同一位神，因为他来是为了救赎，为了寻找了失散的孩子。神降在伊甸园里，为什么他不差遣一位天使去寻找亚当呢？为什么他不差遣某种的儿子去寻找亚当呢？因为那是他失散的儿子，他就亲自下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是神成了肉身，他以肉身而来是为了救赎你。如果昨晚我讲完了这个主题呢，今晚我就会讲至亲救赎者，那只给你看他必须成为人。 所以是借着那宝血，不是信，而是神所造的，毫无掺杂的血。那今晚我在圣经的基础上站在这里挑战你们，我站在一个妇人的面前，要说神持守他的道，那是我们所站稳的地方。如果神向我启示出的是是你所知道的，那你是否有什么事我并不知道，但如果主向我启示了，那你就会知道，就该像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去告诉你们的人们，希望你们来看，有一个人不是伯拉罕弟兄，乃是在主的教会中彰显来的自己的主耶稣，因为他将我生命中的事给我说出来了。你愿意那样去做吗？这教会愿意那样去做吗？那你站在这里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那如果那是对的，请举起手来。行，主知道你的心思。那么如果神向我描述出或告诉我有关这件事儿或这个人的事儿，你会相信我吗？这人他不在这里，他们得了癌症，正处在快要死的境地中，而你正代表着他们，对不对？你知道你手里拿了那块手帕吗？把那手帕拿去给他们，不要疑惑，你不要疑惑就能得着你所求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现在这教会相信吗？你若能信，它震动了一些人，却没有震动另一些人，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好，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启示出你来这里的目的，或你是为了谁或别的什么，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对吗？那你就会相信我是主的仆人，我已经借着神的道告诉了你真理。那你做好被震动的准备了吗？你病得很重，被死亡笼罩，黑暗笼罩着你，是癌症，是肺癌，已经扩散到整个器官了，是真的。你过来这里。如果你写下圣经的神的灵，我们的救主给教会的最后使命，这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你知道我东西高摸了我，对不对？那么如果我按手在你身上谴责了魔鬼，你愿意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从那位知道你是谁的神来的吗？那么你就能活了。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照着我们主赐给他的教会要去执行的最后使命，我谴责这个悬挂在这妇人头上的死亡，让他活下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把你的见证写来给我，全心的相信。你好吗？你相信神也能够医治你直肠的毛病吗？好的，那么这就结束了。你摸到了什么？你摸到了他。我不认得你，但神认得你。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我只想叫主的天使，那你曾读过我的小册子吗？那天晚上他来见我说，你要让人们相信你。相信我什么？相信我讲的是真理，我已经讲了圣经的事，所以那就必定是真实的。如果主向我启示出你的一切的事，你愿意相信的是，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你正受着胆囊炎的折磨，没错。他来了，那我就是，那果然不出我所料。有人说他是猜的，我没有猜， 不要那么想。那现在为你自己感到羞耻吧。我不知道刚才主告诉了你什么，等一下。是的，在这儿，是在这里的肋骨下面，是胆囊炎，没错，它引起了这病，还有痉挛等等，没错，还有静脉曲张，正遭受着神经紧张的折磨，你也有并发症，医生是这么说的。你的名字是欧斯本小姐，回家取得痊愈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真该感到羞耻。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坐在那里头发像那样往上梳着正在看着我的女士，那当这临到这个妇人时也临到了那个妇人，我四处看看着光正悬挂在她头上，我不知道那刚才那个台上的这个妇人所患的病也正是那个妇人所患的病。你正患着病不是吗，姐妹？病了吗？是的，我现在看到了。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也有胆囊的问题，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信吗？如果你想相信我是主的仆人，那光要临到了正挨在你旁边坐着的朋友，也医治了他乳腺的疾病。你相信吗，律师？你接受吗？你若信，请举起手。好的，相信回家吧，你可以得痊愈了。我只要求你相信，就这么多。我正在会众中，你看到坐在这里正在专心祷告的这位女士吗？她不是在为自己祷告，她是在为一个得了癌症的姐妹祷告。是的，有点奇怪的感觉，不是吗？好的，我确保要相信，就是这样。奇怪，另一个妇人出现在我旁边，就在那个女人的后面，她正在为同样的事祷告。你也相信，姐妹，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告诉我，他们摸到了什么？怎么？他们离我有二三十英尺远，他们怎么能够摸到我呢？他们不是摸到了我，乃是摸到了那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我不认得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主耶稣向我启示出一些事儿，你晓得你正在他的面前，只有一件事儿，只要有一件事儿不对劲儿，你当场就会死的。你知道这个，没错。你会全心相信吗？你的毛病是在背上，没错。一颗肾错位了，没错。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孔斯太太可以回家去病得痊愈了。他正为那个妇人祷告，那是他的信心。我不认识你。哦，什么什么如哦，那么你认为你妈妈会脱离了中风没事了吗？好了，去吧，要相信，你就可以得痊愈。神祝福你。神能医治癌症使你痊愈吗？好了，去吧，全心的相信并得痊愈吧。你若能信，请过来。女士，大约有80%的会众遭受着同样疾病的折磨。也是让我指给你看，你们底下遭受神经紧张折磨的人，每个人请举起手来。啊，那就是你的毛病，大概到了你这种年龄总会出现，但你的神经紧张已经很久了。你相信你现在会胜过他吗？去吧，感谢主，说谢谢你主耶稣。神能医治你的后背并使你痊愈吗？好了，回去吧，要全心的相信。我看见了你的毛病，但那并不是问题，你神经太紧张了，都快崩溃了。去相信吧，会没事的。这边有神经毛病的女士还有别的毛病并发症，但她确实想我为那个神经的毛病祷告，对不对？要相信，去了痊愈，只要全心相信。 我不认得你，对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得了那个妇科病使你痊愈吗？那么去不要相信，要有信心。你们底下的每个人都相信吗？都有信心吗？坐在那儿的女士也得了妇科病，她正在祷告。没错，那是你的膝盖上放着一样东西。没错，是你，你正看着旁边那个粉，要相信，或者这里是你，把手那放在后面的，要全心相信，回家去吧。是的，病得痊愈，耶稣基督。在底下正在为你的被盗的妻子祷告的，你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他会回到家里吗？你站起来，好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还给你，去吧，要相信姐妹，你痊愈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是你痊愈了。那早上他要从床上起来时差不多也是这样的，讲的是关节炎，但是能医治关节炎，对吗？好的，如果讲的嘛，只要去相信主，只要去说谢谢你主，要相信的。如果我刚才连一句话也不对你说会怎么样呢？万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你会痊愈吗？那么过来吧，神祝福你，去吧，接受着姐妹，耶稣的名。然后又来了另一个有神经毛病的，没错，底下的会众有多少人是尽心尽你里面的一切尽力的相信神是神经治理医治者，那请像这样举起手来。如果他能医治这里这位妇人，那接着那个，那过来这里一下。你还有一个小毛病，是吗？是妇科病，叫我能说出来。好的，那交这里。当你把手放在我的手上，看这儿，看到我的手了吗？看到他跟任何人的手一样的正常了吗？现在把这手放在这里，大家看看他，看到他怎么肿起来，那些小白点从手上冒起来吗？那注意，把你的另一只手拿过来，放在上面，那只手的上面没有出现白点，对吧？没有出现在那只手上，叫他们为什么只会出现在这只手上呢？那是主赐给我的第一个恩赐，那是由于你的接触，是你的右手接触了我的左手，你的生命自己有信心，即你相信我所告诉你的事。我握住你的左手，一起向前举起来，我的左手贴在心上，行。那你看到一件事发生了，显出了身体上哪里有毛病，对不对？那如果那是对的，请面向会众，对吗？那注意，他正在看这里，你自己看看我的手。那现在把你的手拿开，那拿另一只手放在你手上，那里没有出现白点，你的这只手跟那只手一样，都是人的手，看到吗？现在你看到有某种身体上的反应，那是膏抹，是借着一个应许而来的。那你过来这里，那你看我的手，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我要把手放在这里，那让你看到，那不是，那你看这跟我的手是什么姿势没有关系，那这还是一样的。那如果它消失了，如果它恢复到跟另一只手一样了，那么那就是了，你就知道有件事发生了，对吗？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那个，当他把手放在我手上，我的手就肿了起来，小白脸就会像这样，噗噗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得了妇科病，但他不知道是什么病，但那是一个肿瘤。那就是这里，他在动，他那里有了毛病。那你看，我要把手从那里拿掉，现在看我的手，现在让他把另一只手拿过来，把这只手放在上面，没有丝毫的不同。行，这只手没有显出白点，但这只有显示，对吗？那是，你只看到他了吗？那小白点从我手上冒出来，一直在发声，噜噜噜，那什么？那是他里面的一个不属于他的生命在响。那医生叫的是肿瘤、癌症，那等等。那耶稣叫的是个魔鬼。那注意，那是一个生命。那什么呢？它是一个生命，多细胞的繁殖。肿瘤是什么？多细胞的繁殖。癌是什么？多细胞的繁殖。白内障是什么？多细胞的繁殖。要在那里有一个生命。现在这里是永恒生命的恩膏。这里有一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在那里有个生命是死亡，明白吗？原来是不同。那这妇人是个信徒，那她很紧张，那她像这样有很长时间了，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眼睛散光了，她会头晕眼花， 哦，很容易两枪。那问题是现在注意看，那我无法叫着东西走，那或者说我无法叫他离开。现在我要握着手，那这样你就能看到我刚才所说的是真的，你能听见我们。不要在这里握着手，那只让这夫人祷告，看他会不会离开。那你只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现在他正在祷告，行，那让他自己看，我不看我的手，还在那里，明白？那现在我要祷告，父神呢，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为这妇人祈求你，照他的信心来帮助他。阿门。还没有动是吗？还在那儿。那现在我不会动，你只要注意看我的手。那我只是告诉你主所说的，要确信的是主。那他告诉了什么？他应许了我这个。我无法叫着东西离开这妇人，但如果他看见的东西离开了，就那现在我要你注意看我的手，你注意看我的手，全能的神，我不是要在这里作秀，但这里是我，但这可能是我在这城里的最后一次了。主要祈求你显明出自己，显明我已经把真理告诉了这些会众，他们正在注视着我的手，这妇人也在注视，但你的道是那么真实，有时候一点点的疲惫慌乱就会拦阻。但你的应许仍然是真实的，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那你那么应许了，那天晚上在格林斯梅尔，我站在那个小木屋里，你借着一位天使向我确认了这事。撒旦，你再也不能拘禁他了，从他身上出来，用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让这位女士自己来判断，那东西离开了。他离开了吗，女士？我的手没有动过。那瞧，没有了。把你那只手放在上面，不在那里了，对吗？你得医治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信吗？那这里有多少是信徒请举手？圣经岂没有这样宣告过吗？神岂没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工，就像与亚伯拉罕同工一样吗？所罗马被毁灭之前，在那个时代来见亚伯拉罕的同一位天使，他今晚岂不是也在这里在行同样的事吗？是一样的事吗？对吗？你们信吗？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底下有多少人是病人？请举起手。坐在那么旁边的有多少人是信徒？请按手在对方身上。就是这样，只要按手，要做的就是这个。那只要说，你说哦，巴拉弟兄，我想要受洗，那我就给你施洗，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就受洗了，对不对？然后你是个基督徒了。那然后你说哦，伯拉弟兄悔改受洗，那圣经说的，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相信并受洗了，圣经说你就得救了，对不对？受洗的命令是什么？把他们放在水里，然后起来就受洗了。那么给病人的命令是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伯拉罕弟兄按手，主从未说伯拉罕弟兄，他说不管是谁，所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是信徒，我也是信徒，有同样的权利按手在任何人身上，跟我一样，你们每个人传道人这些的牧师其他人，他们都有权利这么做。你相信这点吗？那么我要你们按手在对方身上，请低下头，现在不要为你自己祷告，要为旁边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因为他们也正在为你祷告。你们要全心的相信，当我为这里的这些衣服和手帕祷告时，我将你们交托给耶稣基督。天父，这些手帕拿到了我这儿，人们就像保罗时代的人一样相信，他们看见保罗有那些的异象，就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这些人也相信同样的事。主要对我们来说，你还是同样的神，因为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围裙，这些东西拿到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那里，魔鬼、污鬼就从人们身上出去了，病就得了医治。现在我斥责每一个污鬼。